接下来，请李明婷弟兄读经，经文在罗马书11章27节。
请听神的话语。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读经完毕。
下面请陆同用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留下什么，带走什么。
各位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在这个时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圣日的聚集是你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活在我们心里面的主，是又真又活的，因为我们知道你必乐意向我们说话。所以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向你交托，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有时候我们心里面需要的是你话语的坚定，有时候我们需要你的亮光，有时候我们需要你让我们生命经历在主里面的改变。所以主，我们恭敬地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心向你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下一章，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旅游的景点，常常会看到这样一句话，他说除了垃圾啊，你们念垃圾还是垃圾啊，都可以啦，都通了哈。除了垃圾什么都别带走，除了回忆什么都别留下。同意吗？爱护世界，爱护环境，不要把那个塑料瓶或者是任何的东西丢在这个海边啊，因为听说大概一半的你丢在海边的东西，大概一半的东西是会留在海洋里边啊，而不容易被这个腐化。那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呢？留下你曾经来过的记忆啊，回忆。所以今天人都很懂得拍照啊，去到哪里就我看有时候旅行团，我自己也是常常去旅游，匆匆忙忙的一天要去几个景点，然后呢匆匆忙忙的那个导游就说只给你这个多时间，只给你这么多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下去拍一个照片不能够说哎呀这个漂亮我拿一本书坐在那边悠闲的看书喝杯咖啡大概都很难所以常常就是我来过此地这样的一种概念。那今天刚刚经过了这个受难节受难节我们知道重点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就是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对于这个主耶稣基督代表着耶稣工作和救恩的记号十字架提醒我们，我们生命也应该在十字架之前留下什么东西，留下什么东西。我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那个身上装饰品或者是项链，或者是耳坠或者是身上的刺青还有什么呢？衣服的一些的图案大概我们很多时候会愿十字架，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十字架是个酷刑， 耶稣被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受刑罚，而且是所有酷刑当中最痛苦也最羞耻的酷刑。所以你今天总不会把那个酷刑的记号，比如说吊刑，你不会把那个吊脖子的那个作为你的装饰品啊，你也不会把那个做电椅的那个记号做你的装饰品。有些的酷刑是很丑陋、很可怕的啊，那十字架又是可怕当中的可怕。为什么我们今天把十字架作为一个好像一个已经改变了他的那个羞耻、罪恶、可怕的一个记号呢？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让我们跟罪恶有了一个断绝，有了一个断绝啊。所以十字架反而是一个盼望，十字架反而是个得胜，十字架反而是个彰显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他已经超越了他本来那个刑罚的可怕、残忍、羞耻。所以在十字架前，我们应该留下什么呢？下一章，我们应该在上帝的国里面，原本这个世界，我们是要把这个垃圾带走，但是呢，在十字架，我们反而把肮脏的、羞耻的、可怕的、废物的、不好的留下来，不要带走，留下来。所以十字架我们要留下我们的过去，下一章留下的是我们的过去，下一章我们来回忆一下十字架的那一天。当天耶稣基督遍体鳞伤的走一条的苦路，为了带我们一条回家的路啊，就是上帝的家。他走一条苦路，但是却给了我们一条回家的路。他以伤痕累累的手宽恕我们，宽恕我们的罪犯过恶。他又在十字架上留下一滴一滴的血，涂抹我们的罪恶过犯。耶稣当天在十字架上断了气，然后这个兵丁就开始收拾这个尸体啊，然后呢，有两个穿得很得体的人获准把耶稣的尸体身体领走了。那在十字架下还留下了什么呢？还留下的是三颗淌流鲜血的大铁钉，还有一个淌流鲜血的荆棘的冠冕。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了三颗惨流鲜血的大铁钉和一个惨流鲜血的这个荆棘的冠冕。那有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也必须在十字架下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呢？有人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唯独当你懂得在十字架上下留下东西，你才算是真正接受十字架啊！唯独你懂得在十字架下留下东西，你才算是真正接受这个十字架。那到底我们也应该留下什么呢？留下那些坏习惯好不好？留下那些因为你的自我而受到伤害，而让别人受到伤害的这种态度，把它留下来好不好？留下狡猾不诚实的心，留下对神轻慢和忘恩的心。 主耶稣都接受。这一切是那么的丑陋，那么的污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竟然都接受，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应该与这些为伍，意思是我们的生命不应该跟这一切的罪恶和软弱一同生活，我们不应该带着这一切走人生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清单啊？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耶稣的手和十字架的横木之间有一份清单，那个清单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有的软弱。曾有人做了一个比喻，他说那个圣人呢、一日三省吾身一天做三次的反省如果你有做几件好事，那你就是圣人就是圣人我们如果每天都想一想我们做的好跟不好的都记录下来里边有贪心的、污秽的、占有的、伤害的、妒忌、苦毒、仇恨、愤怒不公义等等压制如果有说的话天天说的一些伤害别人名声的话等等不确实的话说的话想的是天天都把它记录下来有人说一天有10000个念头，那10000个念头里面有多少是神不喜悦的呢？哇，都写下来，大概如果都记录下来，每一个人这个是圣经你们有旧时代有用电话簿，现在还有电话簿吗？澳洲还有出电话簿吗？以前都有送到我家门口这么厚是吗？如果是每天我们的罪恶都写下来就是这么厚所以有一份清单，什么我们应该留在十字架下呢？就是这一些有一个人有一天被这个狂蠢症类似那个疯狗症、疯牛症这样子，就会传染一种病毒有一个人被这个狗咬了，他就去看医生，医生给他查了之后就确实他是咬他的狗是有问题的，这个人就拿起纸来拿起笔就开始写了一份的名单。这个医生跟他说，兄弟不用紧张，这个狂蠢症今天是能够治疗的你不会死的，可以被治疗的。这个人写了一份名单，他看着医生，他说，医生不是，这份名单我不是我立遗嘱这个是我想咬的人我今天被传染了，你们怕我谁对我不好你去咬他你的心里面有一份你恨的名单，讨厌人的名单，别人不好的名单也都应该在十字架面前卸下。所有我们能想出来我们生命里边罪恶的地方，不要装着没有不要装着没有跌倒，不要装着没有过错不要装着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在主面前卸下，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我们这一切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前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多久了，好久啊，可能有一个月有一次我的手不知道是 清洁什么还是弄什么，就是被那个叫木屑嘛，被这个木屑刺到啊。然后呢，我想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哈，插进我的这个肉里面，又不是没被插过哈，他以前可能都有把它挖出来吧，啊，但我这次我就在想说，这么小的一根挖有一点挖不来哈，年纪越来越大，眼睛也不好，然后就是插在这个左手右手一只手好像也弄不出来，最好要有那个，你们有用那个吗？就是拔猪毛啊，拔什么那个，有时候拿拔胡须是吗？啊，那个去哪里买啊？我还没买啊，好像要用那个东西才能够把它弄出来。我心想它一定会融化掉，不用管它。好，我也没跟师母讲，因为他眼睛比我更不好，所以我就让他有时候做事情的时候会还会碰到他，有一点痛啊，但是就是宁愿去承受那个痛，就不理他，就好像怕见医生这样的。我就是一个，除非有一点被送进医院，大概不然就是有一点懒惰去见医生。想不到哦，应该有一个月了，还在，原来不会自动消化掉。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边呢、有一些毒刺、毒钩，也应该要在十字架面前把它卸下。你生命里边的毒钩、毒刺是什么呢？必须你自己把它放在十字架的面前，因为若是你不懂得要留下什么，你就没有真正的接受十字架。所以罗马书就是刚才主席啊，刚才这个明廷弟兄读的这段的经文，罗马书11:27，圣经怎么说呢？我又打出来哈，一起来读吧，来，预备，三，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就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这是上帝和我们的立约，十字架就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所以在十字架下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留下。我再重复一次，所有的过错和软弱上帝都要，不是他喜悦，是他知道我们不应该与这些东西为伍。好，当我们带一些的东西来到十字架下的时候，主耶稣不只宽恕我们的过犯，他并且涂抹，就是他愿他的宝血就是完全洗净，不留痕迹。圣经也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就是丢到大海里，丢到深海里。第二，在十字架下，我们除了要留下什么，我们还有什么是需要做的呢？下一章我们也需要做的去旅游的时候，我们说要把那个垃圾带走，把这个回忆留下，美丽留下。但是在上帝的国是相反的，把垃圾留下，罪恶留下，把美丽带着，把盼望带着，把美好带着。所以我们要带在十字架下，我们要带走什么呢？带走上帝或者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嘱咐啊，嘱咐。你可能会说老路啊，有的人叫我老路啊。你若将所有不好的过去都留在十字架上，那我便只有美好的了。不好的都留下在十字脚下，那有的都是美好的了，都是盼望，都是爱，都是恩典，都是机会。可是你会突然发现，耶稣复活之后， 他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哎，为什么要四十天啊？有人说那个耶稣复活了，他其实大家看到之后就可以了啊，三天、四天、五天、一周啊，大家看到主耶稣复活，印证了耶稣基督复活，可以了。那为什么要逗留四十天呢？四十天他做了很多的工，做了很多的吩咐，做了很多交代，做了很多的准备，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新生命、新生活，接下来的教会啊，要怎么样？所以四十天耶稣的显现对门徒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嘱咐，很重要的交代，很重要的交代。这些的重要的交代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对彼得、对约翰、对那些耶稣这个死之后跑去重操旧业的门徒哈，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比如说耶稣问他们说，你爱我吗？问彼得就问了三次，你爱我吗？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事不过三哈，你问我爱我吗？我爱你，再问烦啊，再问第三次不理你了哈，耶稣却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你就好像怀疑我嘛，啊，但是三次对彼得对照彼得三次否认主，那三次就不算得什么呢？彼得自己本身还三次否认主嘛，啊，所以耶稣对彼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交代，就确定彼得爱我吗？你确定吗？你确定你爱我吗？你确定你要听我的话吗？你确定你要实现你之前跟我说的，你是神的儿子，我不跟你跟谁呢？你确定你愿意为我死吗？因为彼得说过，好，就算是怎么样的苦，怎么样的难，彼得都愿意跟从。你确定吗？确定之后，彼得三次回复主之后，主耶稣就跟他说，喂养我的羊。这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重复逗留了四十天的目的，他有嘱咐，他有交代，他有任务。所以也在这个耶稣升天的那一刻，门徒还很享受主耶稣的复活，跟他们显现，陪他们走以马忤斯的路啊，让他们心里火热。他们还很享受着耶稣复活之后的同在。可能他们还以为耶稣复活了，他要建立的国会在地上啊，所以会胜过这个罗马的统治啊。耶稣会接下来会改变这个世界。想不到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时候，他们看着耶稣的时候，耶稣却要离开他们升天。好，所以那个天使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举目望天呢？为什么举目望天呢？你是要耶稣留下来吗？为什么举目望天呢？然后就有这一段的话赐给他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升天的那一刻再重生了四十天留下来的目的，嘱咐、交托、交代，有一个任务。我们可能会说，救恩不是白白的吗？你不是牧师或者是组长，你向我传福音，或者你是基督徒，那么你去带人信主，有一天他们跟你说，你不是告诉我恩典是免费的吗？恩典是白白的吗？我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我的罪就被赦免了啊！你们不是天天唱那个什么白白得来白白得去吗？啊？那为什么还有任务呢？还有嘱咐呢？还有交托呢？ 在十字架上卸下所有的名单，所有的苦毒，所有的罪恶，然后涂抹了，洗净了，那不是很好了吗？耶稣却对他的门徒有交代，所以十字架要带走的，带着上路的，带着活的，是耶稣的交托。曾经有一部的电影叫做是念平吗？平安的平加一个心字边，平朗心动是吧？砰，对不起，这部的影片我很久前看过。这个影片呢，其实是讲到两个小孩的开始的。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她搬来一个新的邻居，她挺喜欢这个新的邻居，一个男孩帮她搬家，帮她把自己家里养的那个鸡蛋送给他们吃，就是做了所有对这个男孩子嗜好的一个，就是很喜欢这个男孩子，然后随着年龄的长大，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很喜欢这个男孩子。然后呢，这个影片你们可以看，它不是从信仰的角度，但是可以看一个很不错的影片里面有一些蛮经典的话比如说这个女孩子一直喜欢那个男的没有就男的不喜欢她，这个女孩子的外婆就跟她小女生说了一句话，她说那个你的人生当中有一天一定会遇到那一位就是那一位充满了绚丽充满了色彩那时候你就会发现过去所有遇上的人都如浮云还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那个男的后来醒悟过来说了一句话，这男孩说了什么？他说：“当你喜欢上我的时候，我不喜欢你；当你爱上我的时候，我喜欢上了你；当你离开的时候，我爱上了你。”这句话好像很经典哈。是你走得太快，我跟不上，还是我走得太慢？就是我的反应太慢，我的动作太慢，我太慢醒悟了，其实我喜欢你。但我不是要讲这个，我要讲的是这个女孩有她的爸爸，她的爸爸有一个生病的弟弟，这个爸爸为了照顾生病的弟弟，把自己所有的都耗在照顾一个生病的弟弟，这个他就把他送到最好的康复的中心，接受最好的治疗，以及他们家庭自己常常很辛苦常常很不够原来当众人都或者小孩也在埋怨自己父亲的时候，原来是因为这个父亲他在父母生前的时候嘱咐这个做哥哥的，我就父母不能再照顾弟弟，我就把他交托给你，你答应我尽你所能的去帮他。所以这个哥哥即使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潦困，他还是想把最好的给他的弟弟。这是不是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想要交托我们的？我还有羊不在这个圈里，还有人不知道救恩的恩典，不知道上帝的爱，所以嘱咐我们去，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还记得耶稣基督讲过一些的比喻吗？比如他说 是羊的比喻，是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耶稣嘱咐我们，交托我们。耶稣也跟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遇上的人，我们要去抢救他，如同从火中去抢救他们。神也嘱咐我们要怎么样呢？当我们得坚固的时候，要回头去坚固那些需要我们去坚固的人或者我们的弟兄，这就是嘱咐。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要带走什么呢？带着神对我们的交托，那不是责任，那也不是一个救恩之后的一个条件，它是我们得了上帝的爱之后的一个爱的回应。神爱我们，所以我们爱我们的弟兄。还有一部影片我看过的我到现在都很难忘很久很久的影片，叫做 Sister Keeper， 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这 Sister Keeper 是这样子，他是一对夫妻生了一个女儿，但是这个女儿长大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问题，就是白血病。这白血病就是要换骨髓，这个做父母亲的去验了，就骨髓不适合，所以呢医生就给他一个建议。医生给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他说要不然这样子，你们再生一个孩子，因为你再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骨髓跟这个姐姐会配合的机会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夫妻呢就为了去救这个女儿的生命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又是一个女儿。然后在这个小女儿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验了血之后，验了骨髓之后发现符合，可以用所以就让她这个照顾她长大之后，长大一点之后可以适合给姐姐换骨髓的时候所以在这过程当中，这个小女儿也慢慢的长大，长大到一个有一天她好像就是她的人生就是好像就是要照顾姐姐，姐姐生病要顺从姐姐，好像要配合姐姐，好像天天也看着父母亲是想尽办法去保护姐姐。然后呢又想到有一天她又明白了，原来她的出生的目的是为了救姐姐。他就问了父母亲一句话，你们有没有问过我的意愿呢？你们有问过我的意愿吗？这个就是这个影片很感动的地方。 Sister Keeper 他爱他姐姐，他爱他姐姐，他可能起先也走过一段很痛苦的日子过，觉得自己的生命怎么全是为了姐姐，但是后来他走过了，他可以明白了，他爱他姐姐，他可以为姐姐牺牲自己。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主耶稣对我们嘱咐的意思，不是因为十字架的条件，而是因为爱，是因为爱。所以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下我们要卸下，要放下，要断绝的是生命中的垃圾，是罪，要带走的呢是耶稣对我们的嘱咐。我下一次的讲道，下一章我要开始与大家一起思考在下一章，对不起，我要开始与大家一起思考，我们这个 ECCS 也少说也22、23周年了我们这多年来 我们有继续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嘱咐上、交托上尽力呢，守住这个盼望和感动呢。我在接下来会愿意与大家一起思考，接下来的主日思考这个问题，为何举目望天？如果教会没有意向，圣经说我们就会放肆。第二，我们看别人怎么忠心，别人为主的福音、为主的托付怎么样的忠心。然后第三，我们也思考一下，我可以为主做什么呢？或者我给大家一个功课，当我下一次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何举目望天的时候，我们做一份功课。这功课就是你试一下，你可能会说我信主多年了，我也没有什么很多未信主的朋友啊，我周围越来越多都是基督徒的，澳洲好像有困难的我们以为是不多，但其实也挺多的啊。我们也不知道能够在澳洲这个环境这么美好，福利也不错大家如果只要有手有脚，想找一份工作，有一个生活，大概都不难都不难。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爱的对象是谁，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你做一份功课，这份功课就是你试一下，开始为你的邻居祷告你们都喜欢走路散步，你的街道那几条走走，走走的时候为他们祷告。你开车经过什么地区，为这地区祷告我们这个教会的周围你都绕过吗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从教会这边出发绕几圈，可以走好几公里，然后你会看到超你想象之外的，除了商店之外，这边的住宅区挺多的，看到小学校，看到回教堂，看到庙堂，看到东正教看到很多很多居民，看到这个洋人住在这一带，看到越南人住在这一带，一边走一边经过的每一个房子都祝福他们，都为他们祷告。你会看到有些放着一些像等等，可能你都看得到。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托付我们的人现在在哪里祷告，或者你就看到，或者你就看到为什么你在你的那个住宅区住了十年了，你都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祷告，或者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十字架下卸下了你不喜欢他们跟着我们生命的罪恶，你希望他来个断绝，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就是舍罪。所以天父，我们祷告，当我们得了这个恩典之后，但愿这个爱，你对我们的爱激发我们去思考，你还有一个交代，就是去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邻舍，爱那些在羊栏之外的羊。主啊，你带领我们这个教会二十多年，其实我们可能要重新思考了。所以主，你带领我们如此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